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2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正念，做好三件事》，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日。回想起这十几年的修炼路程，是师父一路的保护、加持、点化并赐予弟子佛法神通，弟子才能有坚定的正信与正念，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只有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更加精进的做好三件事，学好法，修好自己，不负师恩。第一部分，苦难岁月。我出生在一个国民党官员家庭，从小就目睹和经历着邪党对我家庭的迫害。由于父亲的身份是受管制的，被批斗挨打是常事。1955年我小学四年级时，父亲被遣返回老家，我们全家随父亲回到乡下种地干活。我在家里是最小的，我记得母亲经常告诉我们，出门在外不要惹事，如有人骂你时不要理他们，因为那个骂是一阵风，风一吹就过去了。如果你去和他们理论争吵，人家会打你，打你一顿那才是实在货，你自己身上痛呀。母亲的话深深埋在我心里，从小我就不会奉承说好话，不会拐弯抹角，说话就是直来直去，怕惹是非，所以总是把话埋在肚子里，很少说话，形成了非常内向的性格。我每天除了跟着父母干地里的活外，那些洗衣做饭、养鸡喂猪等一切家务事也都是我干。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上过学。1959年底，由于大饥荒，没有吃的母亲全身浮肿，活活饿死了。我和父亲相依为命，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家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我家被抄了，所有值点钱的东西全被抢走了，父亲被戴上尖尖的帽子游街，每天都会被拉出去批斗挨打。我心疼父亲，但又没有办法，只能是更多的干活，减轻父亲的负担，更多的体贴照顾好经受打击的父亲，就这样整日在恐惧无奈中痛苦地煎熬着。第二部分，喜得大法。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长大了，成家了。1979年随丈夫带着三个女儿来到了北京，进了工厂上班了。最可喜的是我在这里得法了。那是1997年9月的一天，我从公园路过，看到那里有很多早晨出来锻炼的人，有大声喊叫的，有扭来扭去的，还有蹦蹦跳跳的，这些我都不喜欢。我一边看一边走，突然眼前的一个景象吸引了我。那群人个个都静静的闭着眼睛，做着舒缓优美的动作。当时我的心里一震，我也要练。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那里，站在他们旁边学着他们的样子比划起来。这时过来一位大姐，像是负责人，她告诉我这个功法叫法轮功。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练功不到一个月，我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特别是那个叫我痛不欲生的颈椎骨质增生，颈椎骨变形引发的头晕、呕吐、双手麻木，头晕时一点不能动，天旋地转，呕吐时胃里的东西吐光了，黄胆水都得吐出来。久治不愈的病痛不到一个月，不治而愈，不翼而飞了，真真切切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第三部分，零记录的四年冤狱。2002年我带了大量的天安门自焚光盘和真相资料去外地发放，被当地公安绑架，判刑四年。我被送到市里的女子监狱，那里的警察对我说，只要你写了悔过之类的什么东西，两年你就可以回家。当时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请您放心，我不会给师父给大法抹黑的，我一个字也不会写的。 四年的冤狱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从来没有配合过他们，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在狱中，我用各种方式证实着法。仅举一例，就说一说吃饭问题。众所周知，监狱的饭菜如同猪食，此说法一点不过分。但是还有一些炒菜可以单买的，我从来不买那些炒菜吃。有警察问我为什么不买炒菜吃，我说我不吃炒菜，你看我身体怎么样，挺好吧。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走了。不仅如此，每天还要强迫干14个小时的活儿。可是大家都说我白里透红，与众不同。我知道，因为我有师父，有大法的保护。虽然生活环境条件恶劣，只要心里有师父，有大法，知道我是修炼人，就能从我自身证实与众不同和大法的超常。我牢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凭着师父与大法给予我的正念，凭着师父与大法的巨大保障，我做到了4年不签字的零记录。监狱里的那些警察拿我毫无办法，有些警察都很佩服我。第四部分，女儿们的变化。我的三个女儿从小就都很听话乖巧，她们的任何事情都不用大人操心。在学校，她们在班级个个都名列前茅，长大后在工作中也非常优秀。我被绑架后，监狱通知了孩子们，三个女儿心急如焚，她们不辞劳苦，辗转火车、汽车，来到位于大山深处的监狱来看我。出狱后，我住在小女儿家，我悄然做着发资料的事，没有告诉她。直到有一天，拿回来的资料还没有收好，就被她看到了。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下班后把她的两个姐姐叫来了。二女儿焦急地说，妈呀，您知道这几年我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吗？我丈夫说不能给坐牢的丈母娘当女婿，就和我离婚了。他哽咽着继续说，您知道外面装了多少摄像头吗？看我没有说话，他气冲冲地撞上我的房门走了。我明白了，这件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师父为了叫我放下儿女情，让我堂堂正正地去做证实大法的事而安排的。在我被关押的4年中，孩子们确实承受了家庭里、邻里间、单位中、社会上等等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我非常理解他们。但我是大法修炼者，我要完成我的使命，我要兑现与师父签下的誓约，不能为这儿女情所缠所累，我要把它放下，堂堂正正地去做我该做的事。就这样，很快我的心放下了。我的这个心一放下，他们也转变了，我可以当着他们的面大包小包地拿送资料了。在小女儿家还开了一朵小花。2008年我学会了刻录光盘，从那以后我做了大量的光盘。光盘的种类很多，特别是神韵光盘要的量最多，有一位同修每周都能发200-300张。有时女儿在家，我要做光盘时，他会来到我的房间，风趣地说，这勤劳的小蜜蜂又忙上了。我看着他会心的一笑，师父在国外讲法有6本书，我没有。同修把打印版刻在盘上给我，大女儿帮我打印并装订好交给我。这么多年来，三个女儿明白了真相，有时还帮我给其他家人讲真相，他们一直支持着我。第五部分，抓紧时间救人。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明示中告诉我们，修炼是严肃的。师父还告诉我们要多学法。我体悟到，只有把法学透，从法中归正自己，才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3件事，才能走正走好这修炼的路。2006年我出冤狱回家，一天没耽误，第二天就和同修一起学法。狱中4年的时间学不了法，我要把失去的都弥补上，才能跟上正法进程。在加强大量学法的同时，我又走回发资料救众生的路上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粘贴真相不干胶， 我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体的大张不干胶贴在公路旁的电线杆上，过往的车辆行人都可以看到，小张的贴在公交车站广告橱窗的不锈钢柱子上，等车和上下车的人都能看到。另外贴的时间也要把握好，早上贴会被清洁工清理掉，中午或下午贴保持时间就会长一些。还有一些小巧精美的不干胶，我会酌情把它们贴在过街桥的栏杆上、共享单车的车把或大梁上，贴在这里比较明显，骑车的人很容易看到。再就是选择一些人们常歇息停留的地方，总之就是让每一张真相粘贴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着他们救人的作用。二、发大法真相资料。我所发的资料品种多样化，有大册子、小册子、卡片、单张、传单、二维码、光盘、U 盘、吊坠等，资料点做什么我就发什么。我先在家把资料按照品种、内容进行搭配，装在资料袋里封好，有时用单面胶把微型磁铁贴在资料袋外面，发放时往防盗门上轻轻一放就粘上了，又快又好。有时用带提手的资料袋就直接挂在住户的门把上，有时把资料卷成卷别在门的把手里。我基本上是到小区的楼里发放，进楼前先请师傅加持弟子，不允许任何人来干扰。我先上到最顶层，从上往下发，发完就走，这么多年来一直很顺利，谢谢师傅的保护和加持。疫情期间各小区封闭进不了楼，但我发现在地铁站口两边、公交车站两边有不少私人自行车和摩托车，每辆车前边都有一个车筐，正好可以放资料。于是我就选择下午两三点出发，把资料放到车筐里，这个时间段过往的行人和车辆都不少。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就想着，师傅就在我身边，谁也看不见我。来来往往的人真的谁也不看我，我也根本不看过往的人，就是堂堂正正地发出每一份资料，并和每一辆车沟通着。我小声地对他们说，车儿啊，你也是生命，你一定要让你的主人把这资料带回家去，他看了就能得救啊，这里也有你的功劳和威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将来会有个好位置。这样发放资料的方式要注意经常换地方，不能老在一个地方。三、面对面发资料。资料点的同修们非常辛苦，他们除了打印资料外，还制作一些精美的挂件，如光盘挂件、小葫芦挂件、端午节挂件等等，这些资料我都是面对面发送。比如遇到送货的司机，我就会把挂件递给他，并对他说，你看它有多精美，送给你一个，挂在你的车上真漂亮，你常念上面的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真保你平安，你们出门在外不就要保个平安吗？他们都能高兴地接受，同时再送给他两本册子，告诉他看看里边的故事，那都是真实的。他们会接过去，一边翻看着册子，一边连声说谢谢。还有的时候给有缘人讲明了真相，做了三退的，我就会送他一个同修做的为你而来的 U 盘，告诉他这里有很多国内看不到的真相，他们会很欣慰地接受。有一些人看了 U 盘的反馈信息说，这里的东西都是真的，现在只有这里讲的话才都是真话。也有的送给他们护身符、二维码，大多数都能接受并说谢谢。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种形式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9日。我用真相币已有7年之久了，我钱包里都是真相币，一旦真相币用完了，我就破开100元的钞票，
把零钱拿回家，印上大法真相，再接着花。一、真相币的使用。使用真相币时，我一点怕心都没有，也不去想别人发现怎么办。这么多年来，只有一次受阻。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在我家楼前，有两个人推销减价的日用品，我当时选了两样，付钱时他看到钱上有字，就说我不要带字的钱。我说对不起，我包里只有这一种钱，没有别的钱，你不要，没办法，我只好不买了。他一看到手的生意要黄了，就说那好吧，就把钱收下了。一次我去一个大超市买东西，交钱时都是10元、5元、1元的，大约有5-60元钱。收银的服务员说，你这钱都带字，但他没有拒绝收。我就说，外甥女啊，一种亲切的称呼，花这种钱是有福报的，你看这大超市生意多好啊，人来人往的，你再看看某某大超市，一看带字的钱就不收，还没开几个月呢就黄了，多应验啊。女孩听得很认真，都听进去了。还有一次我去银行取钱，需要倒钱，营业员问我是否有10元零钱，我说有，就递给他一张10元的真相币。要知道在银行发现真相币是要没收的，还得被问钱是哪来的，我当时什么也没想，所以他接钱时连看都没看就放了起来。有一次我去单位报取暖费，可他们让我交维修费315元，我准备去银行取钱，到银行一看，办业务的人太多了，我排到了80多号，我哪有时间等那么长时间啊。可维修费怎么办呢？出了银行一摸钱包硬硬的，原来是一叠崭新的500元真相币，都是5元一张的。我没想什么，来到交费处，顺手点出了63张，交给了收维修费的，一共是2个女的。其中的一个接了钱，说了一句：“这钱真好。”我以为他没有看见字，他数完钱后，又把钱交给了另一个女人。那个女的数钱时，字面是朝上的，看的是一清二楚，可他什么也没说就收下了。他们为自己积了福德。为了能够更大面积的使用真相币，我就想小商小贩要是也用这个该多好啊。一次我在购完物需要付钱时，从兜里拿出100元，都是1元面值的，正好一叠。那时正是新年，商贩都需要零钱，商贩老板看见我手里的零钱，就说你把剩下的零钱都给我吧，你若还有都给我送来。那几天我每天都给他送零钱，最多的一次给他送了1000元。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日常生活中都使用真相币，那该给这一地区增加多大的正的能量场啊。二、制作悬挂条幅震慑邪恶。我们地区同修在每年的513、720或新年都自己制作条幅并悬挂出去，已坚持10多年了。做的条幅样式很多，有塑封的，有喷漆的，有手写的，长短不一。有一次513，一位同修用气球底下拴着蓝布红字的条幅放飞到空中，在空中飘了很久，众生都仰头观望，有的还说法轮功平反了吧。去年的513，我把这些年积攒的黄绸布月饼盒里的整齐的裁成68块，码好边，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选了一个晚上全部挂出去了。有的条幅挂了1个多月，还在那儿挂着呢。这些年来，每到重大的日子，同修们都能不约而同地到指定的地点去拿自己需要的条幅，不用通知， 有时去晚了还拿不到呢。三，多制作众生喜欢的物品。为了与常人更好的沟通，去年夏天，我发挥我字写得好的特长，买了许多精致又不贵的扇子，在扇子面上写上法轮大法好。当同修把扇子发到常人手上时，都说好，爱不释手。有人不想和同修搭话，一看见同修手里的扇子，就听同修讲真相了，然后做了三退。我们又从网上购买了荷花吊坠，师父给我开制，我用油性笔在吊坠上写上了法轮大法好。不知道的常人还以为字是刻上去的呢。我们又给这个吊坠起名平安坠，众生都非常喜欢要，这给同修讲真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时间越来越紧了，为了更快更多的救度众生，我们买了刻字机，又做了手链、钥匙扣等物品。在这之前，同修还用废光盘制作了大量的精美的光盘饰物。同修们都非常用心地做这些东西，做出的饰物都非常的漂亮。所有的这些工艺品都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每天都有几十的三退名单送上来。做的救人的事多了，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我很多的人心。首先就是显示心，当听到别人夸自己字写得好，或是自己也感觉自己字写得漂亮时，显示心就膨胀起来，压不住，自己也告诫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我一个劲儿的排斥，可是还是去不尽。由于显示心太强盛，一天晚上出去铺真相资料，一下子摔了一个大前趴，腿疼了很长时间。显示心的后面就是证实自我的心，这里面还有贪天之功的心。我以为自己的字写得多么好，可是没有师父的加持和开智开慧，自己又能真正的做得了什么呢？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做好自己该做的，助师正法。只要正法没结束，救人的脚步就不能放松。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一次闯过突发身体磨难的修炼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9日。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时年龄还小。今天讲一个我在正法修炼中闯过一次身体磨难的过程及一些心得体会。大约10年前，我身边的一位同修出现身体磨难，当时很多同修参与帮助他过关，我也在其中。我也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事情，只是帮病业同修发正念和联系更多的同修参与帮助。就在我和妈妈同修决定去看望这位同修的前一天晚上，凌晨3点左右，我睡睡觉突然醒了，头部嗡嗡的响，响声很大。这响声应该是法轮在清理邪恶的声音。我想不能睡了，马上坐起来发正念。刚坐起来，突然感觉心里难受，心砰砰地跳，浑身无力，只能倚着床头。我从小心脏都很好，在学校体育课最擅长长跑，但当时突然出现常人心脏病的假象，我想不能承认它，行为上不能承认，坚持坐起来发正念，先清理自身空间场。可邪恶因素不停地攻击我的思想，大脑中不停地反应要死了或者其他杂念，一刻也不停， 真的是思想中可怕的刺激。我无法背出清理自身空间场的口诀，就改成立掌发正念。立掌时能背出口诀，便感觉思想的攻击也稍微缓和点。但出现一种更可怕的现象，从我头顶开始往下凉，肉都变成凉的，就像人要死了身体变凉一样。这种凉慢慢地往下蔓延，常人有种说法，只要一凉到膝盖，这人就没救了。我坚持发正念，邪恶往我大脑里不停地反映不正的念头，例如要死了，某某同修在劳教所病业假象，当时身体也是从上往下凉，人没救了，元神离体都看见自己的肉身躺在那里了。后来这位同修闯过来了。还有某某同修自己在家突然离世，当时家中无人，等家人回来发现他早就死了。就这样，不正的念头反复地往我大脑里反映，还好心里很清醒，我就不断地用正念排斥它，加强自己的正念，反复背了一句否定旧实力的法，并坚定师父就在身边加持我，不用怕死不了。就这样一直坚持发正念，可是不管用，这种凉慢慢地往下蔓延，从额头到鼻子。中途想过多次叫醒身边睡觉的妈妈同修帮我发正念，又觉得她那时儿女情重，怕她动情对我更不利，就自己坚持发。想到不能去看病业同修了，自己这个样子估计到早上八九点钟也就凉到膝盖了，那时我怎么办呢？告不告诉妈妈同修呢？当时很是不甘心，很想去看病业同修。转念一想，这不是干扰我去看同修、帮助同修吗？找对了，邪恶就是这个目的，不让我去帮助同修。越不让我帮同修，越帮同修，就不听他邪恶的。反正给自己发正念也不管用，索性不给自己发了，马上变成给磨难中的同修发，就灭那邪恶因素。自己怎样也不管了，豁出去了，就想死不了。变成给同修发正念之后，突然身体不往下凉了，戛然而止。当时已经凉到嘴了，可他只是不往下凉了，并没有消退。我没有放松，继续给同修发正念。大约发了一小时，我身体凉的部分渐渐恢复正常体温。又发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好了，不会反复了。这时天早亮了，妈妈早就醒了。他看见我发正念，没有打扰我。我和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大约激战了四个小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终于好了，如愿地去看望病业同修。经过这次突如其来的邪恶迫害，让我深深地感到正法修炼的不容易和发正念的重要性。我当时才27岁，还年轻，就遇上这样的事情。邪恶不会看我们年龄小就对我们有什么特殊优待，修炼的标准不会因为年龄小而放低。此事之后，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很多不足。一，虽然得法早，可是学法实修的基础没有，正法修炼这些年忙于挣钱，执着名利情，发正念少，当时空间场积存的邪恶多。二，不会向内找实修，因为我对这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情重，听到他病业严重我就哭了，越哭越伤心，被另外空间的邪恶越加强了执着。哭了3天，中途自己也一直悲伤情绪，结果还是被邪恶钻了空子。从那时之后，我深刻地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平时重视结印，清理自身存在的问题，基本上每天或隔一天都要长时间清理自身空间场1小时以上或2小时以上。感觉学好法练好功，发正念力度会很大。学法练功跟不上，发正念好像没力度。这些年每每听到身边同修离世的不好消息，我就想到自己遇上的这次磨难。我观察有些病业磨难中离世同修，大多救人的事做得很好，都知道向内照， 心性也不是那么差。有些同修心性境界都很好，可他们却出事了，为什么呢？我发现这些同修虽然心性很好，救人的事情做得好，对法也坚定，可是平时学法放松或学法走形式，练功就是一套动静功，没有多练功延长练功时间的习惯，发正念少，学法发正念跟不上，邪恶因素钻同修心性上没有意识到的小漏，迫害同修。我觉得大法弟子生命来源不同，自身携带的东西不同，历史原因不同，可能还有发过的什么愿，太多的情况都不同，所以不能看别人心性这样，学法练功发正念也不多，人家都没事，其实很多方面都不同。救人本身可能就会给我们的正法修炼带来磨难，心性上的要求可能会更严。我们在迷中还不能看到事情的真相，就听师父的话，学好法，多学法，尽量多练功，延长练功时间，一定一定要重视发正念，重视结印，清理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样及时地清除了每层空间的邪恶，也使我们少受损失，可能也不会有恶性的磨难发生。下面摘录师父的讲法与大家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还说，人想修到什么程度，人想达到什么境界，那是个人的事，师父只能告诉你们发正念的重要性。通过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我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不是自己没有被迫害就可以不重视发正念了，因为不清理好自身空间场，自己空间场中的邪恶可能会去迫害同修。再有，我之前认为发正念只是清除邪恶，其实发正念还和自身心性境界提升有关。现有层次的一些感悟，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